好，让我们在讲道之前都一起来到有一个祈祷。想着我们去多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都创造了时间，让我们置身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要学习去体会时间给我们的意义，无论是夏令冬令，或者是你自己给我们的时间表，我们都要在这个在世的日子，我们能够去体会也都明白。所以求你来到去帮助，给到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一起来到去被你更新，被你变化。主要因为你呼召了我们，就好像我们被觉醒一样，我们能否活出一种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求你来到去光照、提醒、带领，愿意我们今日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一同来到去蒙恩。主要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OK， 好。咁头先阿 Francis 都讲到啊，咁屈指一算咧，原来距离咧呢个嘅下令嘅时间咧，就剩翻一个星期啊，好快吓。咁我发现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原来都有几多嗰啲嘅时间观念上边咧要去调整嘅吓。一方面就好似头先所讲，原来有冬令夏令嘅时间表嘅，另外一方面咧，又要協調翻香港嘅時間，特別有時要同香港或者另一個時區嘅親友嚟到去聯絡嘅時候咧，你發現你好似心入邊咧要成日裝住兩個嘅時間表嚟到去做人咁樣。不過對於中國人嚟講咧，我哋都相信佢哋都慣住咧睇住兩個時間表嚟到做人啦，係嘛？尤其係上一代睇一方面咧睇西曆啦，另外一方面咧睇農曆嘅咁樣。所以咧，一月一號過完新年之後咧，我哋二月又慶祝多一次新年啦嚇。有冇人慶祝兩次生日啊？係啦。但係對於一個嘅華人基督徒嚟講咧，佢可能咧更加忙啊，因為咧佢需要心入邊咧裝載三份嘅時間表嚟到生活嘅嚇。咁呢第三個時間表係乜嘢咧？其實就係我哋好少講嘅一個叫做教会的年历啊，吓咁其实教会的年历咧，对于可能礼仪派的教会嚟讲咧，唔会太陌生吓。不过可能对于我哋嚟讲咧，有啲唔系话太过熟悉吓。咁我自己咧就喺信义会长大嘅，咁就比较了解啦。咁但系原来咧背后咧都有一定嘅属灵嘅含义嘅，同埋当你去了解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非常之有意思啊。咁其实呢个嘅教会嘅年历咧，同中國人的年曆或者農曆咧係好有相似的地方嘅嚇。咁中國人咧農曆顧名思義咧，就係所有嘅時間你都要圍繞住咧用呢個嘅農業生產嚟到去理解嘅。所以咧，除咗十二個月之外咧，佢仲設定咗24個節氣啦，嚟到去劃分一年嘅時間，透過唔同嘅節氣嚟到去調整翻你嗰個農業嘅活動啊。確保翻你所做嘅嘢咧，係能夠促進到嗰個嘅生產嚇。離開咗呢個嘅時間表嘅時候咧，一個人嘅生活就可能帶嚟好大嘅不便嚇，甚至咧會係一個嘅生死存亡嘅問題啊。咁所以咧，對於中國人嚟講咧，傳統嘅農曆咧係好重要嘅，一切咧都係要圍繞住農業生產嚟到去理解時間嘅。咁所以教会嘅年历有啲咩嘅特色咧？教会嘅年历咧就围绕住耶稣基督嗰个生平嚟到去理解时间吓。你要见到咧，其实佢冇好刻意划分啊，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咁样。但系你大概都见到嘅吓，圣诞节咁大概你会见到就系一月啦吓，咁复活节咁大概就系五月啦吓，咁由五月去到差唔多十一月到啦，咁就差唔多將臨期啦，咁又係一個嘅新嘅開始嚇。咁就同耶穌降生、受死、復活、賜下咗聖靈，再等到耶穌基督再嚟呢一系列嘅事件嚟到去理解時間、規劃我哋嘅時間，以至我哋能夠活出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咁樣嘅生活。所以如果你細心觀察嘅話咧，呢個嘅時間咧，是一個圓圈的，即代表這個時間呢是一個的循環的時間，而且呢是坐落在一個很重要的區間，就是將臨期。將臨期呢你會見到呢是一年的結束，但同一時間呢 是一年的开始，它代表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张林奇就预备我们进入去纪念耶稣基督在2000年第一次降生对我们开启了救恩那个的重要的意义。但张林奇同一时间就是说，在一年的结束之际，我们都在这里盼望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来到去成全救恩。所以我们会见到，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张临期呢其实是很有意思，提醒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都是活在一个的时间表，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和第二次降临之间。在这段的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名词给他，就叫做末世。所以可能很多人呢听过末世这个名字，但可能对他的理解呢未必是很深刻。有些人会以为是一个的异端的讲法，有些人以为是不是讲着世界末日的这样。这种的误解或者一知半解呢，很可能呢也都是信徒当中常有的现象。所以在今日进入今段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去看就是其实初期教会呢怎样去理解活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有什么重要性呢？可能他们 都会产生一种误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的例子，就是在哥林多教会第15章32节，他们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呢基本上呢是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不会有死人复活，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呢只不过是一种讲下的讲法。所以呢以致呢他们在生活上面呢是放软手脚，道德败坏。那个经文这样讲，他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他们如果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话，他们的生活是倾向有一种的放纵的。但又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里讲，他说有人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你们中间有人偷懒，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有人认为耶稣下一刻就回来了，所以呢干脆什么都不做，就在空等。所以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理解，其实是会对我们的信徒的生活带来一种很大的影响。不过无论是我们觉得耶稣再来是不会发生，抑或是下一刻发生都好，两者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如果我们错误理解的话，都会带来我们信仰上面有一种的限难，以致我们一无所成。事实上在我们教会的生态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是这样活的，我们活到好像主不会再回来这样，但有时又会经常发啊，主啊快点回来啊这样。其实我们实质的潜台词就是说，主啊我不想努力啊，没有动力啊，没什么好热做，或者懒啊，其实原来都不是今日信徒那个专利来的。在保罗的时代呢，他都要去面对或者他都要克服这个这样的牧养上面的困难，就是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有一种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呢？过分的放纵抑或是过分的紧张呢？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面对这个的末世，如果不能够太过放松或者不能够过度焦虑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去生活呢？我相信今天那个的罗马书这段的经文呢，给了我一个呢，或者给大家有一个呢很关键的答案。我将这个的答案呢来到去总结成为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第13章11节至12节上，他提到我们呢对这个的末世呢有一个的正确的态度来到去认识末世。下半段呢就是12节下到14节，就提到呢我们怎样是活出这个应有的生活的方式。 為了方便大家來去記住，那我嘗試用兩個的英文來去串連起身。第一就是 get up， 你要起身了。第二點就是 get dressed， 你要穿好你的衣服來去起身。咁當佢喺度咧，我發覺其實起身啦、著衫啦，咁呢兩個詞彙咧，真係好適合嚟到去討論呢個嘅躺平嘅現象啊！特別我聯想到咧，保羅去牧養嘅時候用呢個嘅字眼咧，其實同我去照顧小朋友都好似啊！特別係呢個嘅冬日嘅時間，我發覺原來咧最難嘅地方就係咧，每日要花時間嚟到去鏟佢哋起身啊嘛。get up 咁樣嚇，更加重要咧就係要幫佢哋穿著得合適，係嘛？唔會過冷，亦都唔會過熱。就好似小朋友得幾歲大嘅時候咧，我哋每日出門口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呢樣嘢啦。要幫佢哋盡快起身。第二樣嘢咧就係要幫佢著衫著得足夠嚇。每一日嗰個嘅出門口咧，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嘅好大嘅操練啊。咁所以我幾體會保羅呢度所講咧，就係你哋要知道，而家應該係從睡夢當中醒來嘅時候啦嚇。信仰嘅覺醒同我哋每一日起身咧，其實都係有幾分相似嘅地方嚇。唔知你係負責叫人起身嗰個啊，亦或係俾人嗌醒嗰個啦嚇。咁我相信咧，冇人中意俾人嗌起身嘅，特別有時咧係。你被人夢中驚醒的時候，輕則就會發脾氣，重則拳腳相向，不要問我知道為什麼。所以如果有效的這樣叫醒一個人，絕對是一個高深的學問。不知道你每一天是被什麼來到去喚醒你的呢？我首先從幾種的狀態慢慢講起，從主動的或者從被動的講到主動。最不理想的狀態就是扎醒的，每天都是從一種的恐懼或者憂慮的狀態被人叫醒，或者自己醒了。當我剛剛做傳道人的時候，我都特別體會這種這樣的日子，特別在講道之前那一晚通常都睡得很差，一方面就 很緊張，另一方面就經常發夢自己忘記了大講章啊，所以咧咁樣醒咗之後咧，就冇辦法再瞓翻啦，只能夠咧眼光光等天光咁樣嚇。咁呢種咁樣嘅覺醒咧，係出於一種嘅恐懼啦嚇，就好似頭先我同大家讀到嗰個帖撒羅尼加教會咁樣啊。佢一方面咧被主耶穌再嚟嘅消息好困擾，一係就好驚啦，一係就咧好亢奮啦。但當佢醒咗之後咧，他又無所事事，不知所措，這樣一種的信仰的狀態。因為呢，他們是被驚醒的，或者是被恐懼，或者被一種的亢奮的狀態來到去喊醒他們。第二種的常態就是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現況，是吧？我們是被責任叫醒的，就是校好了鬧鐘，準時呢就要起身上班上學，縱使我們心裡面呢是非常之不情願都好，大家想起自己要肩負那個責任，特別是要養家活兒的那些爸爸媽媽，只能夠咬下牙就要起身了。所以第二種情況，我相信是大部分人那個的情況，是被責任，被一種的任務來去叫醒他的。所以只有比較年輕的人可能說，我是每一天被夢想叫醒咁啦，咁呢個咧係比較浪漫嘅講法啦，亦都非常令人羨慕，令人妒忌嘅啫。我嘅夢想究竟去咗邊咧？仲有冇出現過嘅咧？因為第二日已經係第二個夢啦，翻工又係第二個夢。各位弟兄姊妹，唔知道你有冇聯想到咧？我哋係點樣叫醒嘅？其實都同你自己嘅教會生活、信仰嘅狀態都是息息相關的。你的信仰的覺醒之路是否被一種的憂慮、一種的恐懼的情緒所主導的呢？一生就想著，哎，我信主都只不過是為了逃避將來的審判而已，至於信仰講些什麼、有些什麼要求，我沒有興趣知道的。醒了就是醒了，但是呢 無所事事嘅，翻到教會。但係另外一啲人可能就話啦：，我翻教會都係為咗責任翻嘅嚇，有義務嘅時候咧，我先有動力嚟到去翻教會啦。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咧，呢種咧就係醒啦，有動力翻教會啦咁樣。如果離開咗呢啲嘅話咧，恐怕咧就提唔起勁翻教會。一或另外一種嘅情況就係話：，我都好想追求成長嘅，仍然都有一種嘅熱情，有一種嘅激情，想翻到教會嚟到去認識主啦嚇。唔知道對你嚟講，邊一種先係你而家教會生活嗰種嘅光景啊？我相信呢種嘅情景咧，可能每一個信徒都經歷過或者經歷緊，總有唔同嘅階段嚇。但關鍵在於咧，我哋要知道真正嘅覺醒嗰個力量係喺邊一度，唔係出於一種嘅恐懼，亦都唔係出於責任勉強，甚至咧唔係個人嘅一腔嘅熱誠啊！真正覺醒嘅力量喺邊度咧嚇？我哋睇翻呢個嘅羅馬書嗰個經文嚇，我哋要做到一種嘅情況就係我哋成日都話咧，我哋要瞓到自然醒啊！自然醒咧有一種嘅最好嘅狀態。當我哋感受到窗外邊有一種嘅自然嘅光嚟到去照射我哋嘅時候，就係話當我哋嘅信仰真係有真光照射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從呢種嘅覺醒嘅狀態入邊咧慢慢起身。正如保羅喺呢度十一節所講，我哋得救現在係比初信更加接近。第十二節話：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保羅好想我哋有一種嘅比較，或者有一種咁樣嘅覺醒啊！你見唔見到而家係比之前更加光啦？咁樣嚇，咁所以保羅嘅意思就係話咧，嗰度真正嘅曙光，嗰度嘅黎明嘅曙光咧，係從遠處嗰度射過嚟嘅。遠到幾遠咧？就係從主耶穌再嚟嘅嗰日嗰個嘅榮耀所散發射出嚟嘅嚇。所以佢呼籲我哋就係話，當我哋應該站喺一個更加遠嘅角度，甚至係從最終得救嘅角度嚟到去睇翻我哋而家，嚟到去檢視我哋而家嘅時候，我哋可能有一種咁樣嘅覺醒嘅生活，有一種嘅新嘅發現。就好似我哋自己去睇電視劇嘅時候嚇，如果我哋預先知道咗大結局嘅時候，我哋就可能對而家所上演嘅劇情，每一集發生緊嘅嘢，未必會過分投入，或者唔會被每一集嗰個劇情所迷住嚇，係一種劇透嘅生活。所以聖經亦都話，點解我哋係活喺一個彎曲撥謀嘅世代，係一個黑暗嘅世代咧？呢種嘅發現唔係我哋自己人領悟出嚟嘅，因為好多人自己都覺得，其實呢個嘅世界仲有好多嘅嘢值得我哋享受啊，好快樂。點解我哋能夠得出一種咁樣嘅負面嘅評價咧？咁係因為咧，我哋係從上帝嗰個嘅永恆嘅國度嚟到去對照，嚟到去光照翻我哋今日嘅光景，我哋得出咗一種咁樣嘅評價。咁所以呢個亦都解釋咗，雖然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知道主再嚟嘅結局係會點樣，我哋都係被劇透咗嘅。每一個人都知道嗰個結局係如何，但點解有啲人嘅反應係好唔同咧？有啲人覺醒得好慢，有啲人覺醒得比較快咧。關鍵就在於我哋有冇用主再嚟嘅眼光，就係上帝將會重新掌權，上帝將會撥亂反正，帶嚟真正嘅救恩，呢種咁樣嘅事實或者咁樣嘅期盼嚟到去扭轉我哋而家嘅生活嘅態度。其實聖經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咁樣嘅提醒，就係話我哋而家做緊嘅嘢係累積緊地上嘅財寶啊，抑或係天上嘅財寶啊？你係要得人嘅稱讚啊，抑或係上帝嗰個稱讚啊？呢啲我哋都成日聽噶啦嚇，係一種嘅老生常談。但其實背後講緊嘅就係一種咁樣嘅信仰嘅操練。你愿唔願意用一個嘅結局，用一個嘅終局嘅眼光嚟到去睇翻你今日嗰個嘅狀態咧？係一種嘅操練嚟嘅嚇。 是一种的过程。就好像刚才所说，睡到自然醒呢，其实不是被恐惧吓醒的，甚至不是被一道强光来到去刺醒的，而是被慢慢提升那个的阳光慢慢去唤醒你，是一种的过程来的。是用永恒来到去对照现在呢，你慢慢得出有一个这样的觉醒。所以这里我尝试去简化保罗的信息，就是说我看到唯有就是透过预先知道了结局，对结局呢有一种的荣耀，对神掌权呢有一种的期盼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一种的真正的光照改变我们现在。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呢去带着一种的盼望，带着一个期盼，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明天。那我尝试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去讲清楚，究竟我们好像都说被剧透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一种的盼望的生活来活着呢？又或是一种没有盼望的生活活着呢？这样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去尝试讲明。在我的小朋友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星期日我会带你去海洋公园的。那对于这个的应许，他是深信不疑的，毫不留情地来到去信任。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呢，都憧憬着这一日快点来。星期日那天呢，还特别起身呢，叫你早点起身带他 去海洋公园。盼望是会带来一种这样的憧憬的，是一种的积极的这样的态度。Anticipation。他盼望是有一天这样到，但是我发现呢，当他大过了的时候呢，你再跟他讲回相似的说话呢，他好像没有了这种这样的雀跃。他甚至会怀疑你呢，就是根据你之前的前科作出一种的判断，觉得你多数都是讲笑啊，这样哄着他开心。他会从一种的 prediction， 从一种过往的他经历的历史来到作出一种的推断，究竟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呢？这样其实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初信主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有这种这样的积极性呢，有一种的憧憬，有一种的期盼，但好像到我们信主耐了，好像没有了这种这样的憧憬，或者有一种的期盼呢，多数用了一种的推测来到去过我们信仰的生活。我相信这个无论是我们的现实生活都好，或者是教会生活都好，其实是很容易呢从这种的憧憬呢慢慢跌落一种的推测这样的生活。我发现其实就是说教会可能都是会这样，即是当我们 要去做推测的时候呢，我们只是需要去看回我们过去走过的每一步，根本不需要盼望的存在。教会有时都会是这样的，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很容易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我们的历史，我们过去做那件事是不是失败过，因为成功过，得出一个结论，做抑或是不做。要做 prediction 呢很容易的，根据我们的财力、物力、人数等等呢，就可以做到推断了。通常推测的结果呢是悲观的，很正常，因为人做推断的时候呢都是倾向用一个悲观的想法来到去做。但当我们真的有真正盼望是植根在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坚信祂的话语，祂的应许是真实的。譬如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是没有要去传道的，所以你们要去，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对上帝的盼望呢，不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阿 Q， 无视那些的困难视而不见，恰恰相反，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应许在前面来到去光照领路的时候呢，给我们就算遇到困难都有那种的披荆斩棘的勇气来到去面对。我估计这个也是我们一起真实经历的，在过去那一年我们可能面对有很多的人事的变动、财赤，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见到家庭发展、聘请同工等等的挑战和机遇，用人的推测来说是不乐观的。但当我们 只要忠于上帝所托的时候，我们见到上帝那种的真实。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不是望着困难，其实我们是望着那个标杆来去直跑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加给我们勇气和决心，从来都不是人对未来那种的预测，而是上帝对未来那个的应许，那个的真实的应许。见不见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有没有真盼望呢？你现在的盼望是植根在你对未来的预测，抑或是上帝对未来那个应许上面？因此，当我们去了解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一种的行动的动力了。就好像保罗这里要去提我们一种的动力，他这里提到有三组的词汇，我们应该怎样来去活出一种在末世的生活里面。这三组的词汇呢，正好是互相呼应的。我用简单的词来去归纳，就是你要去穿上和脱下。脱下暗昧的行为包括什么呢？不放言醉酒，好色淫荡，纷争嫉妒放纵私欲。而穿上的是什么呢？穿上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佩戴光明的兵器，在白昼当中来行走。如果你留意的话，这两组的字眼完全配合保罗之前所说的，如果我们要从这个黑暗的睡梦里面慢慢走向光明，是一种的持续的征战来的，是一种的过程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来到去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呢，有时我们最直观的想法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效法主耶稣那个的行为这样呢？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会有少少误解了。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是不是可以着得上，也都是除得翻的这样。即是对着那些未信主的人呢，就穿戴主耶稣基督了。那对那些信了主或者自己人呢，就不用了这样。咁呢個咁樣嘅諗法嘅時候咧，就會俾我哋有一種咁樣嘅誤解。其實真正嘅披戴主耶穌基督嘅嗰個嘅含義咧，保羅有講過嘅，喺加拉太書咧第三章廿七節嗰度話，佢話你哋受洗歸入基督嘅，都係披戴主耶穌基督了。披戴基督同洗禮呢個場景咧係息息相關嘅。受洗这个的行动就代表着我们愿意弃暗投明，向罪恶的过去说不，向神所期盼的将来说 yes。 所以披戴主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的行为，而是说当我们在每一个的行动之前，我们要神思明辨，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向神说 yes， 抑或是向罪恶 say yes 呢？这样其实当我们生命每一刻每一个时段呢，都是做一种这样的光明和黑暗之间那种的交战。所以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去总结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也讲了比喻，主耶稣的托撒。比喻，这个比喻呢就不是我讲的，是一个二千多年前那个的哲学家柏拉图所讲的。他就有一个经典的比喻，叫做洞穴的比喻。他在二千年前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体见了。他就说这个比喻这样说的，他说一群从小就生活在洞穴的囚犯，他们的手脚呢都是被锁链捆绑住，不能够转头的，他只能够向前来到在面前那些的壁画，而这一切呢其实都是洞穴外面的那些火把投射出来的影子。洞穴里面的那些人每一天都在看这些投射在墙上面的阴影，对他们来说这些阴影是真实的，他们塑造了这班囚犯生活那个的现实，成为了他们彼此讨论的话题。但有一天发生了意外，其中一个的囚犯用某种的方式来到逃脱了，他转身见到了火，这个火呢而 亦都灼伤咗佢嘅眼睛，令到佢感到不适吓。但同一时间咧，亦都打破咗佢原先看待事物嗰种嘅方式。当佢适应咗火光之后咧，佢就开始向呢个洞穴外边咧嚟到探索嗰啲嘅阳光。佢睇到有阴影，睇到事物嘅本身，呢一切咧都系反射出嚟嘅一啲嘅来源。当佢睇到阳光嘅时候，佢睇到咗一切嘅真相。佢见到咗光，慢慢被觉醒咗。然后佢尝试翻去呢个洞穴入边，佢嚟到去话俾其他嘅囚犯听，佢睇到真实嘅现况系咁样啊。但其他囚犯，佢系认为佢系危险人物嚟嘅。佢扰乱咗每一个人对于事物嘅一致嘅睇法。囚犯唔想要自由。他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满足的。囚犯认为他在上面是不是隻眼整坏了，看到了幻觉，他们笑他，觉得离开了洞穴显然是一种蚀本的生意，不值得一试。如果有人试图解放他们的话，将他带到地上，他会杀了他。不过也有在场的少数的几个人愿意来到去跟他一起战战兢兢地走出这个洞穴。弟兄姊妹，这个的比喻是不是就很能够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黑暗到光明的历程，从见到光，见到那些的火光，到慢慢看到阳光，最后看到太阳，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可能是不舒服的，但是当我们一旦眼睛被光照、被啟蒙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再活在这个黑暗里面，不愿意再活在这个虚假的山洞里面。并且我们每一人、每一个人都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那些有幸走出了这个囚牢的人，我们要回去跟他们来到去宣讲那个的光明。这个可能是不智的，有机会被人笑，甚至有机会冒上生命的危险。因此我们要常常披戴主耶稣基督，戴上那个的光明的兵器，一方面保护我们自己不会再被捆绑进入那个的牢狱，另一方面装备我们成为那个的有效的信息的传递者。因为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个的使命，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去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相信这个就是觉醒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那种的生活态度和模式。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去多谢你，你藉住时间，你藉住主耶稣基督再来，你让我们在世上有操练，你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慢慢觉醒过来。我们相信那样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主啊你那个的应许，你再来那种的荣耀激发我们有一种的行动，那种的热情。求主你来到去帮助，让到我们常常思念在上的事情，不要单单思念地下的事情。求主来到去带领帮助我们怎样来到去觉醒，这条的道路需要有你来到去照亮，需要有圣灵的同行，求你来到去带领帮助。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